顶姊妹平安，感谢天父的带领和教会邀请，今天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会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。希伯来书是一个很独特的环境底下写成，作者是针对着当时读者的需要而发出他的劝勉。希伯来书的读者呢，是猶太裔的基督徒，而他們當時正是面對很多的挑戰和壓力，有來自外面的挑戰，就是羅馬政府對基督教的壓迫。當時羅馬政府是不接納基督教是一個合法的宗教，反而他們是接納猶太教是一個合法的宗教，因為猶太教存在比較久，所以當時有些的弟兄姊妹信心軟弱倒退的時候，就想著要回去舊有的信仰裏面，還怎都是去敬拜同一位的神，但是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？就是回到猶太教，他們不受逼迫，甚至家庭可以再一次接納他們，但是留在基督教裏面，他們繼續受著逼迫，所以有些人已經離開，回到原本的信仰。但是這樣做的時候，令到教會產生很多的矛盾，內部有很多矛盾，就是有些人說走，有些人留在這裡，令到士氣非常低落。所以作者首先就幫他們去回到信仰的基礎，而去重建他們的信心，堅持他們的信仰，使他們有力量去回應當時的情況。所以我们看第一章到第十二章，集中去讲基督的超越性和救恩。而在十二章最后尾的时候，就指出上帝的大能要介入现今的世代，带来公义、和平和上帝完全掌权的世代。而第十三章，就是我们今天看的，就是一些实际的劝勉，就是我们要怎样去回应我们的信仰，特别在受逼迫困难的时间。作者说，第一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其实在压力底下，人很容易就会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所以中国成语里面有一句，就是叫以鱼相濡以沫，我成日都搞错了。相濡以沫就是两条鱼在干地里面的时候，为到去彼此去帮助对方的生存，就是吐一些唾沫出来 去滋润他的身体，互相在最艰苦的情况底下都可以生存得长一点一点的时间，就是这个相濡以沫的来源，就是用我的生命去滋润保护你，互相这样做。其实在历史上面也都有这样的证据，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压迫底下，有很多很细小的犹太群体，他们更加紧紧连在一起，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保护，成为了美好的见证。但相反地，当人在承受压力底下，很容易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就会压到出来，也都很容易冲突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Survivor 这个的劇集電視的節目。 Survivor 呢，就是將一些人放在一個荒島裡面，什麼都不讓他們，讓他們去生存，而最後未被淘汰的人呢，就會得到很大份的獎品。他之前呢，就訪問這些人呢，就個個都斯斯正正，幾好人，說話斯斯文文，但過了第一個禮拜，你發覺那些人全部變了，變到呢，即是很 aggressive，很自我中心，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對手來的，幾多人要幫忙的時候特地不去幫，至多就不去善你而已，但是都不去幫你，變成很自我中心。如果人在壓力底下，我們人性最差最醜惡的部分就會被逼出來。所以現在我看到在疫情底下，很多家暴的事件，很多家庭裡面的矛盾，很多東西就逼了出來。在1830年，在紐約有兩個基督徒，一個叫 John McDowell 的牧師，和一個叫 Alfred Tappan 的弟兄，他們很有意象，很有愛心，他們聯合起來為一些被虐待的妓女尋求公義，成立了一個叫末大拉協會，去幫助這些受虐待的妓女。 但他们这样做就直接挑战了纽约市的核心价值。因为当时的纽约市呢就会很重的阶级观念，有些是低下阶层，那这些妓女是低下的，低下 的 很卑贱的人。一个是牧师，一个是这个在社会上面有头有面的人，为什么要去黏埋他们一起？有一点像耶稣要跟罪人睡地吃饭，那些人就骂他。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。但他们也挑战了，就是说这些被压迫的妇女，压迫他们的人，其实应该是他们上比较上层的人，他们要针对去挑战这些人。所以他们想经常就在公开的地方被人咒骂，被人讥笑，搞到他们都不敢去外面，不敢出去。加上当时有一个政治的团体呢去压迫他们，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，有些报纸公开的挑战和讥笑他们，说他们是宗教狂热的。他们这样写说 Arthur Tappan 是 Arthur Fanatical，我知 Fanatical 就是宗教狂热者，痴线的人。在巨大压力底下，好可惜这两个弟兄不是越来越紧密在一起，而是越来越多分歧，意见越来越不同，互相的批评，互相的伤害，最后连的友谊都结束了。所以人在压力底下有两种很不同的反应。因此作者一开始就说到爱弟兄的心 Philadelphia， 原本的意思就是说让爱弟兄的心留在你们当中。这个是一个命令语句，你一定要这样做，让爱弟兄的心留在你们当中。他 assume 了爱弟兄的心在我们的已经有爱弟兄的心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我们蒙受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爱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爱我们的弟兄。但问题就是我们要抓住，要留住这个爱弟兄的心在我们当中，不要让他慢慢消失了。爱弟兄的心成为对抗压迫一个重要的武器。爱弟兄这个字，爱弟兄 Philadelphia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不是只是一种感觉，不是哎呀有些很温馨的感觉，我感到你感觉到很温暖，你在这里的时候那种爱情的感觉，不是，不单止有感觉，是一个伦理的教训，是一个伦理的教训，是一个教训来的，就是要求人在行动上面表现出这个爱心。而爱弟兄本身就是基督徒的标志。我们看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我们怎样可以以行动去表现出这个爱弟兄的命令呢？作者继续提到，就是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表达出来。第一，就是常纪念他人的需要。第二节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个讲亚伯拉罕的传统，亚伯拉罕接待了天使。当时的旅店是很少，也很昂贵，一般的客旅是不容易负担旅店。所以当他们去外地的时候，他们就可能要住在郊外，或者在别人的屋企外面去露宿，这个都很危险的。其实所以当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去第二个地方。所以故此在犹太的传统里面，以接待客旅视为一个责任和德行。教会初期因为有很多游行的传道者，视为去报道的游行传道者，将福音带到去不同的地方去建立教会。不好像现在这样，即是他们很容易就，如果现在我去第二地方去领会或者讲道，我住酒店咯。如果想慳啲就住 Airbnb 咯，一定有地方去嘅。但係當時咧就真係好需要當地嘅信徒去接濟、去接待。故此咧，我哋睇咧，即係長老其中嘅一個嘅qualification 啦，就係咩咧？就要接待遠人。但係而家好似冇咁嘅需要啦。我哋點樣去實行呢個教訓咧？我就話接待客旅嘅中心佢最重要嘅 crux 係乜嘢咧？就是我们要纪念和回应他人的需要。今天环境可能不同，但原则一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。譬如好像资源的分享、技能的分享，还有我们照顾有需要的人。所以 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嘅經歷，一個可能你覺得一件好小嘅事，但對於我嚟講，我好睇到一個愛弟兄嘅心係點。當我仲喺墨爾本牧會嘅時候咧，每星期五晚我有一個弟兄嘅查經班，後尾呢啲姊妹都嚟埋，不就分開咗。咁呢個查經班咧就查咗十年啦，嚇，真係十年，足足十年。咁我先去 Canberra 教神學。咁喺十年裏邊咧，有一個弟兄咧就嚟足差唔多十年。啊，其實佢真係由第一日已經喺度，十年嚇就喺度。咁呢個弟兄咧信咗耶穌，但一直唔肯受洗禮，一直都唔肯嚇。點解佢唔肯咧？他信耶稣就是一个头脑的知识，因为我知道耶稣是可靠我信向。但因为他在个过往的经历里面，他受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。为什么一出生有人有机会读书，有好的前途，但他呢就很小个要做学徒，很辛苦地捱上去，结果在香港做了 engineer。但因为这样的过程呢，也都令到他身体受了很多的磨损。来到澳洲做不到 engineer， 又重新去工厂里面做一个比较低下阶层的工作，也都是很辛苦。他又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公义不公平，上帝虽然存在，但上帝不是一个公平公义的上帝，所以他不愿意 commit， 他不愿意委身。他可以，我也相信这件事，我也相信这个道理，但我不能够委身。是很感恩的，最后后来他都信得住。後來他都接受洗禮，願意委身，亦都在教會裏面有好的侍奉。他是來到查經，他是很靜，他不是很多參與，但他很喜歡很留心聽，大家在 Interact 時留心去聽，他是很認真的，很認真，因為他要尋求一些東西 去說服他，要是就信耶穌，要是就不信耶穌，所以他很認真在聽，但他又很少說話。咁有一晚咧，我哋查完經之後，就我哋通常會食啲好簡單嘅宵夜，咁啊傾下偈咁啊走。嗰晚咧，咁就有個題目就攞出嚟講嘅，嗰個係我好唔想講嘅題目，係咩咧？就我屋企嗰個煮飯個爐頭咧，本來有四個嘅，但係而家只係剩翻一個可以用。咁點解會咁嘅咧？就因為咧，其中一個唔用得，跟住有三個。咁我就同師母講，我三個都可以煮飯啦，唔使要四個啊！你擺唔到四個煲啊，係咪？好。OK， 跟住剩翻兩個，我話兩個都好啊，兩個都夠你用噶啦。咁最後剩翻一個。師母好中意煮飯，你煮得好叻，佢冇出聲啊。咁啊固然啦，即係喺啲咁嘅情況之下講出嚟咧，我哋好多理由、好多藉口，呢啲男人一定好多藉口。我話嗱，第一好多地方都係得一個爐，即係我喺香港都係得個石油爐啦。我媽要即係嚇餵養我哋咁多個人。冇必要用咁多個爐，一個已經夠噶啦。做乜同一時間煮咁多嘢啫？有電飯煲咁。跟住咧就話即係好多藉口啦。咁固然啦，就啲姊妹就個個輪住嚟砌我啦嚇，話 一個爐點煮啊？點樣煮啊？咁啊，咁我話就咁，即係喺個咁嘅場合嚇。咁其實我可唔可以問翻自己點解我即係我唔會處理呢個問題咧？幾樣嘢，第一覺得好麻煩。我很忙，我不想搞这些东西。第二，很老实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搞，而且要找人来搞一定很贵。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afford 得起，即是去做这件事。我觉得可以生存到就算了，就大家忍耐一下，但我完全没想到我太太的感受。好了，跟着没事了，那就散会走人。第二朝五点几有人拍门。我做传道人很害怕五点几人拍门。又怕五點幾人拍門，又怕晚上有人拍門，一定沒有好事。我砰一聲，三道門就撲出去，即係睇咩事。咁見到呢個弟兄喺度揸住個 toolbox， 點解佢咁早五點幾嚟？因為佢翻工翻七點，佢要揸成個鐘頭車去翻工，即係佢六點鐘要開車，所以佢五點幾佢嚟。佢嚟做咩？幫我整個爐頭，攞住個 toolbox。他點解唔可以遲啲嚟整咧？佢冇通知我入嚟，點可以遲啲嚟整？因為佢覺得越遲嘅話，師母越唔方便，所以佢嚟做呢樣嘢。我心裏邊好感動，一件小事，但我睇到一樣嘢就係佢將我嘅需要或者師母嘅需要擺喺第一位， 超越咗佢嘅需要。老实讲，佢五点几嚟到，你话佢几点钟要起身？跟住佢仲要翻成日工，系好重嘅工，吓，即系佢要做啲好辛苦嘅嘢。佢唔细嘅年纪，同我差唔多大，大我少少添。顾念其他人嘅需要，可能就系透过呢啲小事去表达出嚟。除了顾念其他人的需要，分享资源之外，作者都说我们可以身同感受，去以行动表达出这个爱。第三节，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当时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信仰的缘故就被人拉到坐监，要叫纪念他们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当时的监狱跟今天不同，今天坐监就挺好的，什么都供应了，即是三餐饭两餐茶，什么都有了，但当时是什么都没有，对待很差的。所以当时的监狱呢，即是坐监呢，其实你是要靠家人去供应给你的需要的。但是这些信徒呢，很大可能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家人是不要他。你想想一个犹太的家庭，突然间出了个仔或者女儿是走到去异端那里，因为基督教对于他来讲就是异端，我们一神主义，突然间就整到个耶稣是神，是异端。所以没有家庭的支持，没有家庭的供应，所以教会就变成了他最主要的供应的资源。但是为什么这里说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又想到自己在肉身之内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基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，互为肢体。一个肢体出了问题，其他肢体难道可以没有感觉的吗？难道我们不会感觉到那个痛的吗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自作肢体。因为这个很清楚的原则，我们要投入其他人的生命里面，包括了他的苦难。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都是感受到的。你试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或者教会里面，突然间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被确诊有癌症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我作为传道人，其实我都很多这样的机会，但每一次呢，心里面都很痛，每一次每一个，我会想到他们怎样去走这条路，接受治疗。其实我都知道癌症不单止是会有个死亡的阴影，而接受治疗本身其实都是一个令到人可以很恐惧的过程，无论是痛苦啊，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感觉。有没有想到个家庭会是怎样？我记得我当中的姊妹很年轻，四十几岁就有癌症。我第一个想的，我说她老公会怎样？她两个仔很小的会怎样？整晚和师母整晚都睡不到，很难过那种感觉。如果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就是这样。我相信大家可能会经历过这些，在教会的群体的里面。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，我们忘记了再走一步，我们忘记了再走一步，就是当我们感受到这个感觉的时候，我们起身去回应，有什么我们可以帮？除了祈祷之外，我有什么可以做？真真正正透过一些行动去表达出我愿意与你同行。讲讲得好听，我们是同行者，但真的有几可我们在苦难里面一起同行的呢？当时作出这些去供应在狱中的弟兄姊妹的行动，其实可能带来危险，带来牺牲。因为在罗马法律里面有一个叫连坐，就是说当你同犯某个罪的人联络连在一起有关系，你一样就同样的惩罚。特别当这些基督徒去供应在监狱里面的基督徒，第一样东西就要将你基督徒的身份暴露出来。所以有危险，要牺牲，要牺牲自己的资源。但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说一个肢体受苦，整个身体受苦的原则，我们愿不愿意作出牺牲？第二方面，作者说除了 要彼此相愛之外，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，讓我哋用咁樣，我哋要需要咁樣去回應我哋嘅信仰，就係我哋個人嘅操守。個人操守佢提醒咗兩個好重要嘅方面，第一方面是性方面嘅純正，因為當時嘅風氣咧其實好敗壞嘅，因為婚姻係好功能性，佢當時羅馬嘅法律咧嚇就係一夫一妻制，你只可以一個老婆嘅啫，但你可以離婚再娶嚇，但你只可以一個老婆。唔好意思，但系咧，你可以有好多情妇，公开嘅秘密冇人知，冇人理嘅。如果你冇钱有好多情妇嘅话，你可以揾妓女去解决你个欲念。仲有咧，你可以利用你屋企嘅奴隶嘅女仔或者系男仔啊，去满足你个欲念添。所以当时系一个好纵欲嘅一个风气。但是希伯来的传统，圣经的传统很清楚讲到个婚姻观啊，是一男一女互相的尊重，互相的守护，互相的爱护。所以作者用了一个字 去教导，就是尊重。尊重这个字 ,Timios 这个字原本意思就是宝贵、稀有、荣誉的意思，要我们好好的保护和使用。另外一个不可贪财，不要贪人的财物。呢、这個啱啱就係同我哋上正話所講嘅常紀念他人嘅需要係相反，常紀念他人需要就以他人利益為第一，甚至犧牲自己所擁有。而貪財咧就漠視人哋嘅需要，我自己利益係第一位，一個自我中心嘅表現。如果一個人貪好錢財嘅話，佢點樣願意去為他人犧牲？但好奇怪，點解作者就提呢兩方面咧？其实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操守都很重要的，圣经提及譬如圣洁、公义、诚信，为什么不提这些？再加上为什么最后说主不丢弃我们，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？其实我们就要看看，因为他们是犹太基督徒的背景，我们看看整个希伯来的传统对这两方面是怎样看法。我们留意一下，就摩西在西乃山将上帝的律法诫命去颁布的时候，咁其中有十诫我哋都熟。我睇十诫最后系讲乜嘢？出埃及第二十章第十七节：不可贪恋人嘅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嘅妻子、婢仆、牛奴，并他一切所有。固然有啲个释经学家话，咁当时啲妻子当系一个货物，因为一个拥有，固然可以系咁讲。咁但系点解特登要讲不可贪恋人嘅妻子出嚟？原来性的不道德、贪财的根源是一样。个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人追求很短视、短暂的自我满足。以这些自我短暂的自我满足的快感成为我们人生的慰藉。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些短暂的满足和快感呢？是源于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状态，令我们成日都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底下。没有安全感让我们焦虑，这些短暂的欢愉、短暂的快感似乎可以填补了我们这些空间，但其实是不可以的。我们只会越来越沉溺在这些东西里面，就好像一个在海上漂流口渴的人，没水喝的时候喝海水一样，越喝就越衰。一个人的心灵的满足，一心要真真实实的安全感，只有从耶稣基督而来，不是这些短暂的东西，不是性的满足，不是拥有的满足。有一个电视的戏剧，他说是一个真实的事来的，啊，我就这么巧走过电视机看到，就吸引了 我的注意力。他说到呢，就有一个贪官，中国有个贪官贪了很多钱，但很奇怪，他还过着一个很朴素的生活。所以去调查他的人呢，想找他的证据，贪污的证据呢，真的找不到。他知道他有贪污，甚至有些给他钱的人想出来投诉他，但是都是这样过得很朴素的生活，啊，又穿这样的衣服上工作，又踩单车。后来呢就发现到原来他还有另外一间屋，那间屋他是够不够去的，那间屋是没有人的，那间屋 大家裏面咧充滿住咧係現金，所有都係錢。打開個床嗰、那個牀褥下面全部都一沓沓嘅人民幣擺曬喺度，櫃裏面又係錢，到度都係錢嘅，全部都係錢。咁啊，審查佢嘅人都覺得好奇怪啊，就問佢啦。嗱，你貪污咧就係事實嚟噶啦，你走唔甩噶啦。咁但係點解你有錢唔用嘅咧？你唔用嘅錢，你貪嚟做乜嘢嘢咧？你估呢人點答？佢話：我從細就好窮，我窮怕咗我啦。我見到錢我先有安全感，就算我唔用嗰啲錢，我每日可以見到我數下，我心就滿足，我心就定落嚟。呢個係一個人嘅悲哀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嘅安全感係乜嘢嘢？錢、愛情、事業、名譽、他人嘅讚賞，呢所有嘢都係短暫，所有嘢都唔能夠永遠擁有。第五節、第六節，因為主曾說：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，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：主是幫助我的，我必不懼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才是真正的满足，我们才有永恒的安全感。所以无论环境，外面环境 是怎样，是几差，我们的内心的平安和满足才能够支持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。有主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，人可以夜间歌唱，保罗和西拉坐在监可以唱歌赞美上帝，好像小鸟一样喜乐地去生活。希伯书的作者劝勉他的读者，一个饱受外面的压力里面的矛盾的一个群体，除了重建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之外，好清楚地命令他们，因为有这样的信仰，我们要怎样去回应。今天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疫情底下，我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，那种无望无安全的感觉，就算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都会感觉到整个社会都在这个情况底下。每一次11点钟的时候，我都会看着省长在说，虽然我在坎培拉，但我大家都知道坎培拉其实在 New South Wales 里面，我看着他，你看着那个报的人数有几个、几十个，一个一百的时候心都跳了出来，到239。我们整个社区是笼罩住一个很低的气压，我们整天都要在家里面，家人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很多冲突，很多好多嘢都压到出嚟去爆炸，加上我哋冇机会翻到教会里边，冇机会揾啲弟兄姊妹吐吐气，冇机会可以见下弟兄姊妹，再一次提醒翻我哋人性光辉美好嘅一部分。反而我哋每日就喺呢啲嘅嘢里边嘅循环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俾我哋嘅劝勉或者系命令，好值得喺呢个时候我哋睇外边嘅压力。里面的矛盾，我们怎样去继续走下去，彼此相爱，以他人的需要你要摆第一位。我们蒙受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都能够施出更多恩典，去接纳，去饶恕得罪了我们甚至伤害了我们的弟兄姊妹，透过我们饶恕接纳的行动，去表现出爱弟兄的心还在我里面。凭着主的恩典和力量，我们去做这件事。我们要紧紧连在一起，相濡以沫，用我的生命去滋润你的生命，为到你去牺牲。我感受到在这样的难处里面，你的痛愿意同你一起走，成为同路的人。更加我哋个人嘅方面， 我哋無論喺我哋嘅性嘅道德或者係擁有嗰度，我哋仲加要睇清楚，唔好將我哋重點擺喺啲短暫嘅嘢，追求短暫嘅嘢，將我哋重點放翻到去主耶穌嘅身上邊，用主耶穌基督嘅心為我哋嘅心。呢個係希伯來書嘅作者去提醒嘅讀者，最好去抵抗環境嘅壓力、逼迫嘅武器。請我低頭同心祈禱。親愛的父，我哋感謝你話語嘅真實，懇求你藉住你聖靈再一次去提醒我哋，考核我哋嘅人生，叫我哋整個群體、我哋教會再考核我哋嘅光景。願你個愛、你嘅恩典不斷地涌流在我們的群體裏面，被人們看到我們常存愛弟兄的心。要提醒我們個人的方面，不要以短暫的東西去滿足我們，反而要追求永恆不變美好的事物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門。